亚太报道。
各位听友好，今天是北京时间2024年3月16号星期六，我是佳远。这次亚太报道的主要内容包括：中国新建和二手房销价双双下滑，有价无市现象日趋恶化；24省公务员联考拉开帷幕，年轻人上岸成热搜话题；美国驻华大使批评东升西降，美中竞争局面或将持续10年；专家解读中国外长王毅出访澳洲的外交目的；山东、黑龙江等地的中文路牌出现俄文，中俄关系再成热点。接下来就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五公布的最新数据，二月份全国各县城市的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降幅收窄，但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的销售价格同比降幅都在扩大，中国房地产市场有价无市的现象日益恶化。以下是本台记者黄春梅的报道。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二月份中国一线城市新建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 0.3%， 二线和三线城市环比分别下降 0.3% 和 0.4%。 在二手房环比方面，一线城市下降了 0.8%， 二线和三线城市降幅都是 0.6%。商品住宅价格虽然环比降幅收窄，然而跟去年同期相比跌幅仍然扩大中。一线城市新建住宅同比下降 1%， 二三线城市同比分别下降了 1.1% 和 2.7%。 二手房的市场降幅更为显著，一线城市同比下降了 6.3%， 降幅比上个月增加了 1.4%。北上广降幅从 5.3% 到 7.5% 不等，二三线城市同比均下降了 5.1%。 中国财经专家陈小农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所谓的价格指的是挂牌卖出，这是有价，但是卖不掉就是无效价格。中国的房地产中介会告诉屋主，如果挂牌不降20%，根本不会有人看。现在二手房10-20套仅能卖掉一套，而能卖掉这一套的屋主肯定是把价格往下拉，能抢先比别人早一点卖掉。
不光没有涨回来，还在降。而且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不是价格，叫做有价无市。
二月份中国70个城市新房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8个，下降城市有59个，有30%持平。另外新房价格同比下降的城市有57个，二手房价格同比下降的城市有70个，与上个月相同。对于中国新屋价格降幅虽收窄仍是下滑，中华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刘梦俊对本台表示，由此可看出整个中国房地产价格仍在向下修正中，这也牵动中国经济增长。首先，中国民众预期心理因为消费与家庭财富联动，如果财富往下修，消费的动能还是不会太高。此外，中国人口日益老化，在这样的结构下消费也难扩张，
消费这个动能萎缩，靠着还是要投资动能啊。投资动能里面跟地方政府里面呢，依赖中央的一些财政的一个资源还是很重要，那否则的话那个可能是这些投资动能是出不来的。
日前中国住建部部长倪虹曾经提到，资不抵债失去经营能力的房企该破产就破产，该重组就重组。刘梦俊解读，国际间其他国家经济逐渐止跌回升，当他国在处理通胀，而中国却陷入通货紧缩，中国低估了泡沫的严重性。按照美国过去的经验，该破产的就让它破产，泡沫很快戳破。但是中国房地产泡沫已经持续2-3年，拖了有点久，很可能现在中国下定决心解决。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从本周六开始，湖北、河南等24个省份将举行2024年度公务员省考笔试。相关数据显示，今年报考公务员的人数约567万，较上年度增加了近18%。那么，中国的年轻人为什么热衷于报考公务员呢？以下是本台记者徐维婷的报道。
大家今晚早点休息，养精蓄锐，明天全部成功。 这是一位匿名为申论王小成的网友于周六24省公务员联考笔试的前一晚在微博上巧妙利用双关语为众考生写下的打气讯息。另外也有网友贴出文昌帝君、锦鲤等图像为自己祈求考试顺利。根据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道引述的华图教育统计数据，今年24个省份共招录155233人，较2023年度增加3206人，幅度为 2.11%。 相较之下，报考人数增幅格外显著，今年总报考人数达567455人，比上年度增加约 18% 或86万人，等于是36个人抢一个缺。2024年国考一样出现报名人数激增的情况，有超过300万人报名，创历年新高。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向本台分析指出，中国的公务员报考人数之所以大幅增加，主要是民间企业经济出现问题的推力，加上党政合一后公务员体系钱权接拿的犀利所导致。夏明表示，当中国年轻人站在职业门槛思考哪些地方最具有吸引力时，现在的答案就是衙门。
那个衙门的话是党政合一了，就是既有钱又有权，那么又有名利，那么也就是说在中国的这种官本位的情况下呢，那么有一个就是政府的这个就是金字招牌的这么一个衙门的职位，那么其实是精明了。
相较之下，由于中国近来经济下行，过去的其他职业选项不再吸引年轻人。下面举例说，过去中国的年轻人能去企业赚钱，
但是企业的话，现在民营企业普遍在出现问题，那么那个就是中国的现在出现了倒闭潮，那么所以企业那个经济这个方向对他们来说是不会有那个前途的。
此外，若想进入教育系统，现在中国人口减少，许多高校恐将面临破产，加上要完成博士学位的压力与投资庞大，对年轻人来说划不来。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孝正也表示，中国目前的情况是溃而不崩，每年自大学毕业的上千万名年轻人还是有求职需求。
考公务员就是吃他们共产党的特权呢，就是权力嘛，我们叫权力崇拜。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2023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为76858.3亿元人民币，较前一年下降 2.3%，已连续两年下跌。根据中国今年一月的青年失业率数据，即便数字经过优化，不含在校生的16至24岁青年失业率也仍达 14.6%。 90年代出生的旅美中国学生浩宇于化名受访表示，他认识的不少中国年轻人在考公务员，其实目的就是追求三点，包括稳定、比平均值高的薪水以及社会地位。针对社会地位问题，浩宇向本台说明，
几千年来其实都是这样嘛，就是历史原因然后形成了这样一个现在一个社会现状，就是以一个官本位为结构的这样一个社会，就是其实普通人在官员面前就是永远是会有低人一等的感觉吧，即便是你做生意的商人啊，或者是有一些金钱实力的人，在那个官员前面也是低人一等的。
浩宇指出，中国当前的经济情况低迷也是公职越来越受年轻人青睐的主因。他回忆，在他成长阶段，考公务员几乎不是一个选项，因为当时经济发展比较好，很多人去民营企业也赚到很多钱，可以过上很好的生活，所以在当时年轻人考公务员反而更像是一个不思进取或者说是一个过于稳当的选项。不过在浩宇大学毕业前后，越来越多同侪选择报考公务员。
18、19年甚至在疫情前的时候就开始已经有不少人在考了，然后据我当时的一个就是知道一个数据，可能19年、20年的时候，可能特别是疫情开始以后，可能整个学院就是可能70%的人都会去准备考这个。
浩宇还指出，中国年轻人报考的范围不局限于传统公务员职位，而是宽泛的包括事业单位、国企、央企等单位，他们求的就是两件事，稳定和与政府挂钩。以上网友中文音频是由人工软体代读，浩宇声音经过变音处理。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徐威婷华盛顿报道。
山西师范学院日前公布的一份文件引起了舆论哗然。这份文件表示，该校引进的博士研究生如果5年内不能够转为副教授，就需服从学校安排转到后勤啊、保卫等岗位。不过据媒体报道，该校对外表示这一规定目前已经作废。详情请听记者孙成的报道。
这份文件名为《太原师范学院引进和稳定高层次人才管理办法》，文件指出，引进的博士研究生来校工作满5年，如未能晋升副教授， 本人需服从学校安排转到后勤、保卫等服务保障岗位。一位在广州一所高校有读博经历的匿名受访人表示，这一消息目前在他的同学圈中已经传开，出于安全考虑，他不愿透露他的声音，因此他的话由我的同事代读。他说，
大家相互自嘲，有人说再不努力就要去做保安了，现在评职称那么难，大家本来就很焦虑，看到这种消息就更焦虑了。
这一文件在2021年6月17日由太原师范学院发布于他的官网，于近日被不少网友发现，在今年3月11日冲上了微博热搜话题，引来了高达 1.2 亿的阅读量。对于这种博士变保安的规定，植物学专家、中国植物学会科学传播工作委员会成员史军在微博上公开表示，这就造成一个现象，大家都会选那些能快速出论文的研究方向，而不是真正去挑战一个有价值的科学问题。也有网友认为，由于副教授名额稀缺，这一制度等于把压力都给了博士。在上海一所高校曾读过博士研究生的梁先生表示，他在毕业以后没有选择进入高校，而是进入了就业市场当中，目前就职于网络科技行业。他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因为现在的高校对年轻知识分子并不友好。他说，
高校太卷了，评职称很困难，因为评职称要发文章，但是老实说，想要发到足够评上职称的文章要靠关系，这是中国学术界里不算少见的做法，进了高校不自由，让人感觉像民工。
他也表示，太原师范学院这条博士变保安的新闻并不令他太感到意外，在他毕业的6年以来，当年与他一起读书，目前在高校工作的同学还有很多人没有评上职称，
要么是做讲师，要么是做博士后研究员，只有一个评上了副教授。同学聚会的时候，大家也经常吐槽压力大，还有人羡慕我在外面工作更自由的。
据中国媒体奔流新闻报道，太原师范学院人才工作部的工作人员在3月11日表示，这份文件已经在去年6月作废，目前太原师范学院的网站上已经查询不到这个文件。不过网上仍然能看到该校在去年发布的太原师范学院2023年引进高层次人才公告，其中没有这条博士变保安的规定，并写道，各层次人员相应条件及待遇，以太原师范学院引进和稳定高层次人才管理办法党发2023-13号为准。不过他提到的这份2023年发布的新管理办法也无法在太原师范学院的网站上查询到。也有微博网友表示，网友对于这种博士非升即走的政策一堆人在喷，但对于拿计件工资的农民工，接不到活就没有收入的包工头却没人同情，对于破产老板还有人拍手称快，这属于说好的公平其实都是虚伪的。记者也向太原师范学院发送了邮件，试图询问更多详情，但截至记者发稿时，该邮件尚未得到回复。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孙成，旧金山报道。
美中关系影响全球，两国元首去年会面后重启沟通，但在经济、科技、军事和外交等方面的角力未见减弱。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认为，美中高度竞争的局面将持续10年，并反驳了东升西降的说法。请听记者陈子飞的报道。
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周五出席美国东西方中心举办的线上对话，回应美中关系的现况，他表示，美中元首会面达成4点共识，美国政府和国会的高层在访华，形容美中关系在2023年下半年以来相对稳定， 但他表示，美中之间不仅在新疆、西藏和香港等人权问题存在明显的分歧，在军事和科技等方面更是竞争的对手，高度竞争的关系可能将持续十年。
This relationship remains highly competitiv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是高度竞争性的关系，两国之间很有可能在未来十年内也是系统性对手，竞争是相当深刻的。在印太地区的安全和军事领域，我们当然是对手，在军事力量和影响力方面存在竞争。技术也是竞争的核心，因为技术决定未来的力量平衡，因此美国拒绝向中国出售武器，以免解放军利用武器对抗美国。
伯恩斯表示，美中关系是美国外交的主要关注领域，美国加强与日、韩、菲和澳等国家的联盟，致力保障包括南海、东海以及台湾海峡等区域的稳定，又说非常关注和担忧中菲的冲突，重申美国支持菲律宾捍卫领土主权。
We are very concerned by the coercive pressure that
我们对中国试图对菲律宾进行的威胁和施压非常关切，世界上所有国家也理解和承认有关地区是菲律宾的主权领土，但中国拒绝同意，无视国际法院的裁决。美国和菲律宾在1951年已签订共同防御条约，美国对菲律宾给予强而有力的支持，这份支持果断和明确。
他表示，美国已经把中国的经济政策列为今年的关注重点。他特别提到，刚过去的两会，中国强调要加大制造能力以拉高增长。他表示，如果中国以低廉的价格让电动车和太阳能电板等产能过剩的货物以外销的方法处理，会影响到全球的贸易系统，会密切留意情况。伯恩斯表示，中国在过去四十年的经济表现成为有史以来经济实力举起最快的国家，但中国的经济在过去几年已进入另一个阶段，正在经历增长放缓、内需不足、房地产危机和出生率低等问题，而美国的经济已出现疫后反弹，美国和多国的关系稳健，不认同美国衰落和东升西降的说法。
We don't agree with those in the Chinese leadership who say that the East is rising.
我们不同意中国领导层有关东方崛起、西方衰落的说法。我们并没有看到这种情况发生，特别是在乌克兰战争爆发后，美国通过北约与欧洲构结了强大联盟。任何人也无法指控美国正在衰落，我们在战略、军事和经济上都在强化。
他表示，中国有防火墙，限制脸书等社交平台营运，但美国会利用微博和微信等不同的平台宣扬美国的理念，纠正中国大外宣媒体对美国社会和政策的曲解。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陈子飞报道。
中国外交部日前确认，外长王毅将出访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并参加第七轮中澳外交与战略对话。近年来，中澳关系因澳大利亚呼吁启动新冠病毒溯源调查而一度跌至谷底。那么，王毅此次出访有什么样的外交目的呢？以下是本台记者经纬的报道。
据中国外交部发布，外长王毅将于本月17至21日对新西兰、澳大利亚进行正式访问。访澳期间，将同澳洲外长黄英贤举行第七轮中澳外交与战略对话。路透社透露，黄英贤在下周三与王毅的会谈中将讨论贸易障碍、人权、冲突预防及地区安全等议题。这将是自17年以来王毅首次访问澳洲。中澳关系恶化可追溯至18年。当时澳洲政府试图禁止中国电讯巨头华为参与该国 5G 移动网络建设。疫情期间，堪培拉呼吁针对新冠病毒进行溯源调查，引发北京反弹。中方随即宣布对产自澳洲的红酒、煤炭等商品征收高额关税。自此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嘉颖告诉本台，王毅此次出访的首要外交目的应是加强两国的经贸互动。
我觉得应该会朝着重新建立关系的这个方向走，对纽西兰大概也一样。
路透援引澳洲最大红酒生产商富益集团的消息透露，中国商务部已发布临时决定草案，取消针对澳洲红酒加征的关税。这一决定预计在本月晚些时候正式公布。上月，澳籍作家杨恒军被中国当局以间谍罪判处死缓，引起澳洲政府震惊。外界对本次两国外长对话是否涉及杨恒军案也保持高度关切。 庄家颖认为，澳方无疑会更关注杨恒军案以及地区局势问题。
中方的话，对南海和台湾多多少会就是再重复一下他的立场和他的坚持。可是澳洲他其实主要就是希望说中国不要做出一些比较过度的一些行为，造成区域不稳。
随着北京与华盛顿关系持续紧张，中国试图加强全球南方联盟以对抗西方国家，而澳洲、新西兰等大洋洲国家也成为北京重要的拉拢对象。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元认为，王毅此行意图十分明显，就是拉拢澳新两国，但他表示，由于这两国是北约成员，且美英澳之间存在三边安全协议，王毅此行恐失望而归。
因为中国的访问而去对于中国产生什么样的态度的改变呢？我觉得困难性比较高。那至于说是否会想要拉拢这两个国家加入全球南方的这个大局，我觉得可能性不高了，因为对于这两个国家来讲，他们并不真的属于全球南方这样的一个态势，因为他们并不是发展中国家。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经纬华盛顿报道。
山东、河北以及黑龙江等地近期出现含有俄文的路标，在山东胶州的一段公路上，路人发现中文路标下方除了英文还新增了俄文，而周三之前游客发现在一个景区内中文路牌的下方出现俄文但没有英文，上述现象引发关注。以下是记者古婷的报道。
本周二晚，微博网民飞扬军事铁背心在其账号发出四幅图片，记录了山东胶州的路标牌上出现了俄文标记。图片记录了通往沙海风景区、慈云寺、板桥方正阳西路、上河板桥新城等零至五公里路段的机动车行驶路段出现的中文路标，除了辅以英文，还增加了俄文注解。这些图片引发网民热议。山东网民陆女士本周五告诉本台，这些附加俄罗斯文的路标从未见过，显然是新增。她说，官方在营造与俄罗斯友好的气氛。
这个肯定是新的，以前没有，以前没有这些标识，应该是最近刚有的吧，也没见着有俄罗斯人来这边玩了，应该是关系更加加强了吧。中国的老百姓还是感觉到俄罗斯还是他们的老大哥，就那种情怀比较多，比较严重。再加上官方的一些营造这种氛围。
山东网民李先生告诉本台，他去年看到东北许多地方也出现了标志牌。
去年应该是十月份之后就换了好多了，对，俄文的，对，俄文的，中文俄文的，英文的就是那种拼音嘛。
利用网民上传北戴河的公路标志，说北戴河也有。山东评论人士陆成渊接受本台采访时说：“
只是路牌呢，我看到了最上面是中文，然后呢下面是英文，再是俄文。
实际上它这个是没什么效果。这个俄国人来山东这个可能性也几乎是为零。但是呢，他这是表达了一种姿态，所谓的中俄这种背靠背啊或关系，它其实是习近平力推的啊。”
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由中国教育部直属的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2023年1月16日向各省市直辖市教育厅发出通知，为促进中俄两国人文交流，鼓励更多的留学生学俄语，为中俄合作培养各类专业人才。就在两年前，山东、河南、湖北等地教育部门在一部分学校推广俄语实验班。陆成渊认为，中国近年这些举动除了向俄罗斯示好，还希望获得俄罗斯的军工技术，
包括他对这个现在中国、俄罗斯、伊朗之间的这种军事演习，说中所谓中国留学生鼓励去俄罗斯留学，我认为不可持续的，就是只能说他证明的慌不择路。
对于山东等地近期出现的俄文标牌，时事评论人士陆军认为这是官方的一种姿态。他对本台说，
路牌就体现了一种姿态。曾经有一度呢，北京的地铁指示牌呢，把那些英文都换成了拼音。那些拼音呢，其实中国人呢也不会去看，老外呢也看不懂。但是呢，这就是一种姿态，就是一种所谓的讲政治。那这次这个路牌的这个现象呢，也体现了当局这种思路。
陆军说，如果结合近年河南等地教育部门向学生推广俄文以及向俄罗斯公派留学生，明显是当局在与俄罗斯加强紧密关系，这将加深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对立。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古婷报道。
用暗网访问自由亚洲电台，避开老大哥的眼睛。为了协助读者能够安全地获取被中国政府封锁的新闻，自由亚洲电台联手开放科技基金，为普通话部和粤语部特别开辟了尾缀为.onion 的暗网网址。中国大陆的读者可以借助此网址匿名访问本台。新冠病毒爆发之后的一个月，中国民众怀抱着对真理的渴求，勇猛地翻越防火墙。自由亚洲电台普通话网站访问量暴增，社交媒体粉丝数也取得历史性突破。自由亚洲电台目前有三个暗网网址，英文版 www.rfa62zl6z6owmtlf.onion 斜线 english， 普通话版 www.rfa62zl6z6owmtlf.onion 斜线MANDARIN， 粤语版 www.rfa62zl6z6owmtlf.onion 斜线 CANTONESE。 中国已经连续4年被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家评为侵害网络自由最严重的国家。为了抗衡中国政府的高压封锁，自由亚洲电台如今也加入一些其他国际媒体的阵营，为公众提供暗网入口，以浏览最新疫情消息和其他敏感新闻，包括香港民主抗争运动、维吾尔人和西藏人等少数群体所遭受的严酷迫害。读者可以使用基于火狐的洋葱浏览器匿名访问以上网址。该浏览器最初由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设计，可以通过像洋葱一样的多层加密结构，屏蔽互联网用户的地点和身份，绕开政府的审查和监控。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几条其他方面的消息。正当香港政府快速推进基本法第23条立法之际，美国国会两个与中国问题相关的委员会的两党领袖共同致函国务卿布林肯，表达了他们对第23条立法的反对，要求他采取额外措施保护在香港的美国公民和企业，以及那些遭受跨国镇压的海外香港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4号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应邀于3月17日至21日对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进行正式访问。访澳期间，将同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举行第7轮中澳外交与战略对话。汪文斌回应记者提问时还表示，王毅此行是中国外长时隔7年再次访问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将拉开今年中国同两国高层交往的序幕。据美国民间人权组织对华援助协会3月14号的消息，安徽阜阳麦仲归正教会上个星期天在一家餐厅聚餐时受到当地警方冲击，包括2名儿童在内的18人被带走，其中8人被行政拘留13天，传道人常顺被行政拘留15天，这是半年来他第3次被拘留。警方指控他们的罪名是以非法社团名义活动，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97条第1款。辽宁省抚顺市清源县瑞新源金矿星期3中午发生一起坠罐事故，导致4人被困。据抚顺市清源满族自治县应急管理局星期5通报，经过全力救援，截止到周五凌晨1时，被困4人全部被救出，其中1人生命体征平稳，送医救治，其余3人已经没有生命体征。听众朋友，这次的亚太报道播送完了，谢谢收听，
再会。